哇，真的
很美。这首歌叫什么呢？我查一查中文是什么，等一下再给告诉大家啊。那下个星期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所有的生命小组大家都已经知道哈，我们将有一个7个星期的学习，就是生命小组转变。如果你还没有拿到书啊，或者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呢，也请你跟你的这个生命小组的组长联系。那下个星期一的话呢，如果你要来教会或者在家里呢听呢，也可以。如果有这本书在手上呢，也可以拿出来啊，拿出来一起用。对，下个星期一的话，我们会继续。我们会下周日我们就开始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呢就会开始这个学习。那从下周我们会继续。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是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三部分，为了50天的转变做准备的第三部分。我们的这个主题它称为"你的生命维持系统"。那今天的话，我们也是在开始之前呢，有开始这个经文的朗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1到47节，那请大家站立。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宽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7节，我觉得他应该忘记有一个忘记那个神的奇妙创造，他好像没 忘记了，每一星期都会有一个我们 Logan 弟兄都会给我们来为了这个神的一个创造一个奇妙创造会给我们一个讲解。今天牧师好像刚才有点忘记了哈，我们来等一下Logan 弟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看到，你看到一棵树啊，在冬天的这个树，我们知道这个在冬天寒冷的冬天啊，你有没有想过在寒冷的冬天，这个树木是如何的过冬？那等于在冬天，你有没有想过冬天这个树是如何的过冬？好像是不是它这个生命系统在关闭了一样？每年的秋天呢，在这个。世界各个地方这些树啊，在秋天的时候呢，它将要将要这个冬天将要来临的时候，这些树木都会为了冬天做好准备。那么整个春天和夏天，它们的叶子呢，就像小工厂一样，就是忙着在吸收、储存这些养分。那它们从空气中吸收这个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呢吸取水分。并在这个经过光合作用，在复杂的过程呢，它们利用光啊、阳光啊，使它们把这些成分转变成养分，储存在它们的这个身体里边，这个树叶树的身体里边。所以在冬天来临的这些冰冷的气温的话呢，它们就不可以了，这些叶子的话，它们就不可以这样的工作了啊。就是你知道这些叶子到冬天的时候，它们就不可以从地底下吸收食物啊，因为冬天很冷。那它们好像就像一个小工厂一样，它们那个冬天呢就会停止工作，所以这树叶呀，从绿色就变成黄色、红色和橙色不同的颜色。那在每一个叶茎附着的树枝上的地方呢，特殊的细胞层生长，形成一堵墙。这些就阻碍了水流经过的叶子，那么所以的话呢，皆是就是在，所以它在冬天叶子就会枯黄，那在春天和夏天呢，因为光合作用啊，所以它使这个绿色树叶会这些会慢慢的吸收养分之后会变颜色，我们看到非常非常的奇妙啊，当这个枯叶这脱落时，因为它没有养分脱落，这堵墙呢。好像那种枫叶这种墙呢，还是密封了树枝上的这些小洞洞、小洞子这些。 所以呢，这些叶子已经不再需要这些养分了。那到冬天，冬天的时候，这些树木、这些管道呢，都已经好像就把这些水分都已经排干了，所以它们不会把它们内树干内部会冻死掉。那这棵树也是在为了第二年的这个春天来做准备，所以在即使在冬天关闭之前呢，虽然它在夏天仍然还有很好的一个生长，它会形成第二年的叶子。那些这些叶子呢，也会包装成整齐的，就是小芽的芽状，然后特别是它这个树叶啊，会有一个像鳞片一样的东西附在它的叶子上边，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真的是它这种创造绝对不是偶然的，是神的奇妙创造。诗篇92篇第四章第五第第四节第五节说，因你耶和华急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啊，你的工何其大，你的心思何其深。感谢赞美主的预备创造。那今天的话，我们继续我们这个为了接下来的学习啊，七周的学习我们做准备的工，今天是第三部分啊，你的生命维持系统。那牧师说他们的家里边呢，他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的潜水。那在潜水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要穿上特别的衣服，要带上这个呼吸系统，呼吸机器的一样，特别的一个呼吸机器。但到水下之后呢，你会用这个特别的这个机器去呼吸，因为我们人呢本身是不适合在水下这样呼吸的。所以非常奇妙，我们有一个维持这个呼吸的一个机器，带在身上放在嘴里，我们就可以在水底下来呼吸，来探看水底的这些，来去潜水，探看水下这些奇妙世界。所以其实我们生命是一样的，我们每天也需要我们维持我们生命的生命系统。那在于我们这个在神里边的这些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需要也需要这样的生命维持的养分，来使我们的灵命具有所成长。那神永远没有把，他说他永远不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孤单的位置上边啊，他会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维持的这个系统来维持我们的生命成长。那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的这个经历，神都是知道的。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教会将要开始的这个各个小组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学习转变啊，希望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能够通过学习能够有所改变。改变我们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生命的生命小组，我们需要生命小组。当然了，大的这个大的组是非常好的啊，就像我们现在来，我们来到聚在一起，来一起来敬拜赞美主啊，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也是非常的真的非常的美好，我们可以一起同唱一首歌，我们一起来赞美。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另外一种形式来在我们的灵命里边有所帮助，助我们成长，就是小的一个小的小组，是我们称它为生命小组。所以在使徒行传里边5章42节，他说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每天都在殿里在家里也不住的教训。那我们像今天我们就是在神的殿堂里边我们来敬拜赞美他，同时我们在家里各自的家里边，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赞美的形式。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小组上面，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这是我们每天我们是要做的事情，所以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今天的话，我们从两个问题来引入，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个生命小组在我们对于我们这个灵命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小组实际是做什么。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来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谢谢你与我们的这个敬拜同在。让我们让使我们的这个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 因着你的名成为一体，让我们因着你的名来聚集在一起。啊，主啊，我们不仅需要我们每一周来这个这样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你，同时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各个的啊，有一个生命的小组一起来互相的帮助，互相彼此祷告，彼此鼓励，彼此学习。主啊，求你今天的圣灵引领我们所有的人啊，让我们能够明白生命小组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意义，所以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的理解生命小组。主，求你能够继续的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从我们的小组中获得最大的收益。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知道每个生命小组要开始七周的一个学习，它的叫转变学习。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有生命小组归属一个每个小组的话哈，也请你联系牧师和执事，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到底这个我们说的实际上小组实际做什么？那刚才我们也是读了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么从第42节到第47节里边讲了这个小组到底是需要去做什么。所以在这个第一个，我们看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来学习神的话语。《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啊，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那我们来学习什么？我们来学习的是什么？学习的是上帝的话语，去学习的是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在一起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是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所以他们这个他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上帝的话语。他们在新约时代的教会哈，新约时代教会真的是这使徒的教训，它指的就是神的话语。那么有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在一起的生命小组的一起的学习神的话语他说有的时候比你自己的学习神的话语还要来的重要。所以我们一起那经常的会在一起学习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得着。那也许你举例子来讲，你从教会离开，你可能你在路上看到了一个车祸。那你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是你一个人看见，或是六个人都看到，那当然六个人看到的这个事实更加的准确，比一个人看到的更加的准确，对吗？因为是六双眼睛，同时的看到了这个事情。所以他就举着例子来讲说，我们的生命小组我们在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就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家的这个彼此的感觉，彼此的感受会有不同的得着，非常重要。那说他也是生命小组在他的生命里边是这些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部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牧师也是一直在学习他一直在神学院学习神学，那他现在也是在读应该是 PhD 应该是博士后吧的一个学习。那他说学习非常重要，但是在的生命小组里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同时跟一起学习的在小组里学习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是需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一起的学习的这个事情。所以首先这个小组我们是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第二一点就是我们在学习实践如何去爱。那也许你来到教会每周来到教会，你是非常的喜欢教会这个氛围，每周你来到教会的时候都非常喜欢这个环境，而且你是知道彼此都是认识的。所以来爱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去爱对方。那在这个当然你会认识每一个人是最好的，那有很多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认识哈。那在一个小组里边，那你们彼此的就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在这个第马太福音第22章第37到第39节里边也说真的是最大的这个 让我们遵守的是什么？他说，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就是这是耶稣说，你们这个是要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是爱神啊。然后其次也相仿，也是类似的，就是要爱人如己。”那我想我们这个在生活中，我们也不难想象啊。如果是自己，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跟任何人接触，不跟任何人的有关联，好像躲在一个山里边那样，真的是这种生活也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啊，真的是，所以就像我们在这个生命灵命里成长是一样的，我们需要这个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组，彼此的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哈，神真的经常的会，神说让我们要爱人如己啊，真的。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往往会放一些人，就是我们会接触的一些人，我们自己感觉不是那么容易去爱他的。所以这就是要让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要学习如何的去爱我们认为不值得爱的人。我们真的是也需要学习去爱不容易去爱的人，这是神对我们的教导。所以这里边我们需要，好像是说你我们当我们真的是不与他这些人不好相处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如果我跟他我对他好的话，他可能真的是好像给别人恩典一样，实际上不是的，真的是我们一起去学习和实践，如何的去爱他人，如何的像神一样去爱我们，可以让我们希望我们如果还没有生命小组的这些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要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命小组啊。我们教会有不同的生命小组，不同的时间的小组。那这里边我们还说，我们一起吃喝，那里边也有的时候说一起守圣餐。我们一起吃喝，这里边牧师说他认为，这里边有是我们这个在一起吃、一起聚会的这个层面在里边。那好像说，如果说这个小组如果没有吃的话，好像我就不去了。其实他也牧师说，他在开玩笑哈，但是说这里边真的肯定是有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餐的一个环节在里边。我们一起可能说在第一，在他说在一起掰饼，彼此交接，彼此掰饼，彼此祷告。所以这里边也看到当时耶稣基督和这些使徒们，他的使徒们一起来晚餐的这个形象，这个场景。他们一起在一起吃，一起喝，一起彼此分享，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生命小组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坐在一个桌上一起，而不是说守在电视前边，对吗？我们都会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会守在桌子一起。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会彼此的交通，彼此的这个更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且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彼此的连接，所以这里边也是肯定的是，我们在一起吃，就是我们平时的吃饭。那这里边他有也有人说，这里边是指的是一起守圣餐，那肯定也是有这一层的意思在里边。就像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们在一起吃喝，然后在一起掰饼，在一起守圣餐是一样的，带领他们。带领他们去掰饼、去吃喝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我们一起吃喝，这是我们这个小组团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一起，在一起，不仅仅在一起吃喝，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一起去学习实践如何去爱，一起去吃喝，而且我们还会一起彼此的祷告。同样的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里边也是说，我们最后说彼此的交接、掰饼、祈祷。那第五个环节呢，我们是彼此的互相帮助，互相帮助。那也是在第呃，那我们也是《使徒行传》二章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那个年代真的是非常的美好的一个景象，大家彼此在一起啊，一起生活。那无论怎如何，他们当时的这个很和是非常和谐的一个景象，而且他们也是希望彼此这样的去帮忙。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生命小组里边，这各自小组，我们希望能够成一个互助互帮的一个小组。那就是举例来讲，如果一个生命小组，可能你的这个其他的弟兄姐妹需要这个一些食物，有可能他们在生病的时候，你需要帮他们做三餐，也可以帮，也有时候需要帮忙去搬家他当这个真的是去有住院呢，去看医生，帮忙去带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带他们去啊，或者是等等。或者是帮忙接孩子从学校把孩子接回家，等等这些事情在生命中的一些你认为很小的事情，但是都可以去彼此的帮忙，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生命小组需要一起彼此去关爱的一部分。那你真的是耶稣也是教导我们说，如果你需要你需要这个人真的是在需要水和食物，你就给他水和食物。这真的是我们是不仅仅需要灵里边的祷告帮助，同时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在生活在这层面上边，也是需要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帮忙。那在这个彼得前书第4章10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我们彼此，神赐给我们彼此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我们来使能够更好的去使用神对我们这每个人的恩赐，去帮助他人，使用它，帮助彼此。所以这就是这几点，就是我们生命小组在实际在做的事情。那接下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说我们如何的才能从我的小组中获得最大的收益？那如果你还没有一个归属一个小组的话，那在教会敬拜之后，你也可以找 K 牧师和我们的执事 King Ken 弟兄来咨询。那我们这个在如何的从我的小组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其中他也是列了接下来的6项。那你接下来需要做接下来的6个事情。首先第一个呢，就把我的小组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边，优先的位置。所以这个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就是我要参与，我每周要参与。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生命小组的这个时间你要优先的来计划出来。所以每一周要练习的每一周都出席，都出席。那这是你，如果你每周都不出席的话，那的意义就不在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每周这个聚会的这个时间，应该是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上面来优先考虑的一个位置。所以，能够显示出来，你是我们教会的成员之一参加我们教会的生命小组。那如果你还没有这个把这个生命小组放在一个优先考虑的位置的时候，那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就像我就，如果你在你的教会，里边有没有在侍奉有没有在侍奉，有没有在参加教会的一个生命这一个圣经的学习？我们真的是在很多的这些侍奉领域里边都需要弟兄姐妹的奉献，都需要弟兄姐妹的这个参与。那我们也是感谢主我们在弟兄姐妹，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献出了他们的爱心，在各个领域里边去侍奉，所以我们继续的求神带领。所以这里边他在使徒行，在这个希伯来书第10章第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这里边他说要彼此劝勉，彼此劝勉。所以这里边，他没有说你要彼此指责，他这里边说的是你要彼此的劝勉，彼此鼓励来参加这个小组聚会，要鼓励。 所以我们也是感谢主，这些经常我们知道在这个实体小组的时候呢，这些主小组的主人的话，经常会在哪个家庭里边小组会经常这些人会经常很提早就会把家收拾干净啊，把这个水杯准备好啊，或者是一些食物准备好等等啊，这些如果都准备好的话，没有人参与，你是想想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呢？所以请弟兄姐妹们能够把这个生命小组的这个聚会也放在你生命的一个优先事情的优先考虑的位置上面能够首先每周都要参与，每周都要参与，就是要比较把这个放在一个优先考虑的位置彼此的劝勉，要彼此劝勉第二一点呢，就是谦卑的分享我的想法。谦卑的在小组里边我们要谦卑的分享我的想法我们真的是在这小组里边，我们是不是为了取悦彼此来参加小组的，真的是我们要谦卑的来分享自己的想法。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六节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补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真的是，那我们也是要知道我们自己要谦卑，要谦卑，而且要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心态，彼此的谦卑也彼此接纳学习。所以在这个生命小组里边非常的重要。你可能不会在大的教会里边去分享，但是在小组里边，生命你的自己的生命小组中是可以这个去分享自己的想法。那接下来第三一点，你需要做的呢是礼貌的尊重他人的想法。那我也是把别人的想法认彼此的都是有价值的想法，所以我们要遵照礼貌的去尊重他人的想法。你也不要就说不要别人在说话的时候你突然间的去插话进来，把人家终止掉。那你里边有多少个是已经结婚的，也很多人已经结婚的，有的人没举手，还不是说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为什么没举手呢？那你有没有作为先生的，你有没有经常会被太太指责你好像没有在认真的听他说话，不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经常我想经常有太太也会指责，或者是彼此的会指责你不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所以我们在一个生命小组里边，我们来礼貌的去倾听彼此的这个想法是非常的重要的。在箴言第十八章第二节说，愚昧的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真的是他说这里面愚昧的人只想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想去聆听别人的想法，去接纳别人的想法，他说这是愚昧的。那很多的时候你可能显现出来的不耐烦，根本就不想去听他人的一个想法。真的是这个是确实这是这里边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这是愚蠢的。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那这个章节里面呢是讲解关于信徒的一些不同的对事物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要彼此的要接纳。那可能说在这个有一些在旧约时代有一些来自犹太教的一些信徒呢，他会放弃旧约的一些仪式和禁令，一些这些方面呢会遇到一些麻烦。那有可能呢一些这个信徒他的过去的背景是从一些异教来走出来的，所以他们也是会因为为了避免一些事情来做一些自己的一些行为等等。比如说他们就是比如说以前他们就是供上一些食物是不能吃的等等这些。所以很多的时候的话我们是要 我们是要彼此的要接纳，彼此接纳，而且他彼此说的一些想法，我们真的是也要礼貌的去聆听，去聆听，也要彼此的去理解他过去的背景是什么，所以他的一些说法、一些行为为什么是这样，要真的是彼此的去聆听，去接纳。所以真的是我们都彼此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带领。那就是关于这些的这个教导呢，在约伯记里边六章第十四节，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所以这些生命的小组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彼此的关爱，彼此关爱，彼此聆听。约伯记六章十四节啊，那将要灰心要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所以让我们彼此能够彼此聆听，彼此理解彼此的鼓励。我们真的是看遇到这些小信心不足的人不足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的鼓励。尽管他已经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的这些人，我们还是要彼此恩待。他说要当以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那你真的是，如果你要想让他继续的回到你们的这个小组中你当然不可以以指责或者是以这些话语来指责他们，他们就能够回来。当然我们要以爱去待他们，相待彼此才可以。所以我们要真的是在每次见到彼此的时候要非常的开心，是我们开心的很见到彼此。那我们经常是在哪一个歌曲里边哈，经常也会唱到哈，真的是虽然我不知道你经历的是什么，但是我希望你是一切都好。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去显出我们的对彼此的关爱。我们是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接下来一点是诚实的去分享我的错误。那我们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彼此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到底为了什么，但是我们经常会有犯错误的时候。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真的是就像说，他说如果你在来到这个小组中的话呢，真的是当你经历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希望你能够你当你经历了一个艰难的一天的时候，请你能够诚实的去分享你这个做生命中的一些问题，你不只自己说一切都 OK， 一切都好，希望你能够诚实的去分享这些你这个一些问题，你做的一些错误的一些做事的一个方法，一个做事的事情，所以希望你能够诚实的去分享。那么。我们需要真的是彼此的知道，彼此的祷告。他说，牧师说大概在1998年的时候吧，差不多那个时候这个 Jennifer 有一个小的一个生命小组，一个团契。那牧师说他在当时在播音在上班，那他那时候在做大概一个星期做六个晚班，真的也很辛苦。作为对一个家庭来讲呢，是非常的辛苦的。那也这个他太太 Jennifer 呢，就告诉他们会祷告希望神能够改变他这个上班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当他晚上回家的时候呢，他太太跟他说Jennifer 跟他说我们在小组里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时间。那在几天之后，那他就收到了公司的裁员的一个通知，然后就 就很快的，他就失去了这份工作。那他回家以后就有问他太太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样为我祷告的呢？你们祷告到底是怎么样祷告的呢？” 他说：“不是说，他说你真的是，你到底是为什么样祷告的？你难道祷告我现在连工作就等于我没有工作了？”他说：“我现在。确实是时间改变了，希望你能够开心。那他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在他们的这是，在那个时候他非常的不开心，因为他没工作了。那当然了，他不没过多久呢，他当然他还有一份新的工作，而且是更好，神为他预备更好的。所以他不是用这个例子来讲，听起来好像很可笑，但是他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这个小组里边是可以诚实的去分享啊，彼此的想法，去祷告的一个事项是可以彼此的分享，也可以去彼此的分享自己的做错的地方，自己的错误。所以预备彼此祷告是非常的重要的。在雅各书第五章第16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里边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可能是你认为是无法痊愈的事情也可能说你就在中间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伤害那我们也可能你是一时半会不会去分享出来，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彼此的祷告，去求神能够去治愈我们的内心。我们真的彼此为彼此代祷，希望求神能够把我们这个在我们生命里边一些纠结的事情把它挪掉、挪去掉。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代祷，需要彼此祷告，需要彼此的关爱。我们希望是能够把我们的在过去中所受到伤害能够治愈，能够让我们在生命中的一些怨恨，把这个怨恨拿掉。那你如何呢，能得到这些医治，这些生命中的医治呢？这些灵命里的医治呢？所以很简单，你可以把它真的彼此的分享出来，我们为彼此，为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带领。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接下来一点是说，以同情的态度去分享他人的问题。那也许你把你的这个小组放在你生命的位置上，你谦卑的分享你的想法，你礼貌的尊重他人的想法，也诚实的去分享你的生命中的错误，而且你需要以同情的态度分享他人的问题，去理解他人的问题。加拉太书第6章第2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举例来讲，我们如果是在生命中一些喜乐的事情当我们跟小组中一起分享的时候，当然了，我们喜乐就会加倍那这么多弟兄姐妹一起同你一起来喜乐。所以，当你可以跟他分享，我有得到了一个新的工作。那我的儿女这个毕业了，那我一直在为了我的儿女祷告，终于他们的这个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他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这些非常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你拿跟小组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跟你有异样的喜乐。所以，就这个真的是我们形容他的喜乐是成倍的。那当你把你的这个悲哀悲悲就是不开心的事情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们也会同这样的为你去一起去分担忧愁。所以，当你跟小组一起去分享你的喜乐的时候，你的喜乐真的是会充满每一个人。那当你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有可能你失去了你的父亲、母亲，失去了你的家人、最亲爱的家人等等的这些事情，我相信弟兄姐妹会同你一起的去悲痛。这就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关爱，所以我们会彼此的去为彼此的事情去担忧。所以最后还有一点是说，有责任的去互相劝勉。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我们彼此鼓励，这是我们的这个责任。我们是彼此在一起，彼此鼓励，彼此一起祷告，一起在主内同行。所以希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都有这样的弟兄小组在身边，都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周围。所以你有没有这样的在你生命里边有这样与你一起同行的弟兄姐妹呢？那也许在你犯错误的时候在你做的不对的时候，有这样爱主的弟兄姐妹能够及时的来提醒你，及时的来给你关爱。当你需要帮助需要帮忙的时候，这个弟兄姐妹及时的提出来帮忙。那弟兄们，你有没有在你生命里面有这样的弟兄在你的生活中我们姊妹也是，有没有这样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边属灵的姊妹去帮助你？我们都是需要在灵里面需要属灵的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爱，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祷告。那我们从下周开始的，我们会一起来学习生命的改变，一起生命的改变。那一起我们来改变我们的这个身体身体上面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来改变我们的这个情绪管理，改变我们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处理，改变我们的财务状况，如何你再去知道如何的经营你的财务状况，也改变我们的工作相环境等等这些。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期待我们接下来来一起来学习这些生命的改变，来一起学习这个系列的一个学习，希望我们都能够有所改变。你相信神会改变你的生命吗？你会相信我们在生命里边的一些事情需要治愈需要改变的，神会帮助你吗？所以我们需要我们这个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能够有祷告认罪悔改，向神承诺，向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把自己全然的交托，那求神能够带领，让我们都能够找到一个归属的一个生命小组使我们能够在小组里边能够彼此建造，彼此得着，彼此关爱，一起学习。所以我们在这个小组里边，我们需要我们把这个小生命小组放在优先的位置上，我们可以需要谦卑的分享我的想法，我们需要礼貌的尊重他人的想法，我们也需要诚实的分享我自己的生命中的一些错误一些问题，也要以同情的态度去分享他人的问题。我们也都彼此的有责任去互相劝勉，彼此的鼓励。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真的在主里边，希望求神的这个圣灵带领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名聚在一起，成为主内的一家人。主，求你能够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因着耶稣，我们是主内一家人。主啊，我们把所有的家人恭敬的全然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即将开始的学习，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通过学习来更加领受主你的话语，领受你在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从而能够让我们生活出来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主，能够让我们通过学习能够改变我们身体的状态状况，改变我们的工作，这个在对待如何对待的我们的工作，如何对待我们的人际关系，如何的知道我们去如何的去处理我们的这个经济上的问题所面临的问题。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 那我们接下来的要这个开始的学习，如果你还没有有一个小组的归属哈，那也请你可以去跟牧师啊，或者是我们的执事联系，看看你对哪一个小组比较合适，我们可以把你分到不同的小组来开始一起的学习。那如果你已经有了这本书的话，那下一周可以带着这本书呢一起来学习。下周五日，但是我们这个7周的学习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小组中的一起啊，还有接下来的话呢，还有一些报告呢，就是是这个青年团契呢，你们有他们有一个出去玩的一个时间，好像是下一周的星期三12号11点半到2点半3个小时。他们会在教会再会集合，大概10点半出发。我们的这个后边的儿童的这个照顾儿童呢，我们也是需要很多的帮手。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意愿的话呢，也可以去通过跟我们的 Kim 牧师的师母太太Jennifer 联系。我们教会真的是在很多方面都是需要弟兄姐妹的服侍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哪些方面的一个负担呢，那也请跟执事啊或你的组长也可以联系，也如果你在这个照顾儿童上边有这个意愿的话，也可以跟这个牧师的K 牧师的师母 Jennifer 联系。那我们这个将会开始一个新的，就是每周五6个星期的3点15分吧，到5点15分呢，有一个儿童的一个聚会，6个星期的儿童的小聚会。那在10月22号的话呢，我们星期六是 Josh 他这个接受这个牧师加冕的一个时间是周二，周2点钟，下午2点钟，所以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来一起共同见证这个特别的时间。接下来有没有过生日或者是婚姻纪念日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希望每个朋友弟兄姐妹都能够参加啊，都能够参加这个生命的小组。所以我们已经去又多印了一些资料。所以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与我们的这些个敬拜同在。主啊，求你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们带着你满满的祝福，我们离开教会，我们在这个生活的社区中为你做盐做光，为你闪光。主啊，求你预备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的学习，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能够真的是通过你的圣灵，能够也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能够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得着，真的是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生命，阿门。
Amen, amen, amen. Lisa, 多谢你呀，多谢晒。
中文的资料应该提前会发给大
我
家
就
吧？
要忘了，就是如果他说不行，那我们听，那这儿就得提到不戴耳机听，戴耳机才能听吗？
对，中文有翻译，但是它具体它是一个什么形式，其实我也不知道。下一周我也不太知道，因为它都是周五才发那个，才发的，有时候发那 highlight 出来，还那个，新闻也不知道，但是应该是有翻译。如果牧师讲的，他应该是有翻译。Sorry，Sorry，Do you want me to stop at each time?
Yes.
Yeah, I'll say okay.
Well, yeah. So.
所以。